七位弟兄姊妹受浸归入主的名下。
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常常有洗礼，看到神的国度在不断的坚固中。
我们巴不得我们常常有洗礼，看见神的国度不断在坚固中。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秋天就已经来到。
日子过得很快，不经不觉秋天又来到。
这个清凉的秋风都把我们外衣吹上了肩头。
清凉的秋风让我们将我们的外衣都吹上肩头。
昨天我去Oxford 那里带领一个聚会，在路上的时候，
昨天我去迈阿密大学那里带领一个聚会，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看到非常美丽的景象，就是那非常美丽秋天要收成的景象。
我就睇见好美丽秋天要收成嘅景象。
一片一片正在收割的玉米田，一片一片正在收割的牧草地。
我睇到一片一片正在收割嘅玉米田或者系牧草地。
在细雨当中，我就非常怀念在过去我常开在那条路上所见到的景象。
在微雨当中，我好想念，好怀念过去我常常开在那条路上所看见的景象。
因为在那个路上要经过许多的农庄，在许多的农庄上面，他们就有这些羊在那里牧放。
在那条路上，我会经过很多的农庄，在农庄你会看见有羊牧放。
这些羊他们就会非常安歇的、安息的躺在草地上，或是在树荫底下。
你会看见有些羊很安歇地躺在草地上，或者在树荫底下。
你晓得羊是一种非常普通的动物。
你知道羊是很普通的动物。
那么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羊来比喻人。
在圣经里面常常用羊来比喻人。
因为羊跟人确实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因为羊和人的确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羊是安静的，它是群居的，在一起。
羊是安静的，它是群居在一起。
那么像好像多数的人，我们都是非常顺从的，我们也群居在一起。
好像多数的人，我们都是很顺从，也都群居在一起。
羊是软弱的，需要有人去照顾它。
羊是软弱的，需要有人去照顾它。
羊也是很容易就迷路的，当他在低头吃草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他就会迷了路。
羊也都是很容易走迷路，当他低头吃草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他就走迷。
人也是在人生的草场上，我们很多时候在忙碌当中，我们就失去了方向。
人也都是在人生的草场上，很多时候在忙碌当中，我们就失去了方向。
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一同来思想主耶稣所讲到这个羊与牧人的比喻。
今天早晨我愿意跟各位一起来到思想主耶稣所讲到羊和牧人的那个比喻。
好不好，我们再把圣经放在约翰福音第十章。
让我们翻开圣经，继续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
在耶稣所说近四十个比喻当中，这一个比喻是常常被人用图画来描述。
在耶稣所讲近四十个比喻当中，这个比喻是常常让人用图画来到去描述。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图画，把耶稣画成是一个好牧人。
我们常常会看见这样的图画，将耶稣画成一个好牧人。
他手里面抱着一只小羊，另外有许多的羊围绕在他旁边。
他手里面抱着一只小羊，另外有很多羊围绕在他旁边。
那么圣经用牧羊人跟羊来表示主耶稣与信徒之间的关系，实在是最恰当不过了。
圣经用牧羊人和羊来到表示主耶稣和他的儿女之间的关系，是最恰当不过的。
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牧羊畜牧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业。
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畜牧业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业。
因为牧羊人非常的普遍，有许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牧羊人在牧羊。
牧羊人是很普遍，在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见他们。
他们有一个主要的责任，就是要照管这些的羊群。
他们有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要照管这些羊群。
所以在白天的时候，牧羊人就带着羊到青草地，到溪水边。
所以在白日的时候，牧羊人就带着这些羊到青草地，到溪水边。
每一个牧羊人，他们手里面都拉着一根杖，这根杖有一头是弯弯的，有一个钩子。
每一个牧羊人，他手里面都拿着一根杖，这个杖有一头，有一个钩。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羊会不小心掉到山沟里面，那么这个牧羊人就要用那个钩子把那个羊勾出来。
因为有时候这个羊不小心会跌到在山坑那里，那这个牧羊人就要用这个钩将个羊仔勾回上来。
有的时候会有野兽像狼一样来偷吃羊，那么这个牧羊人就要用杖把这些野兽赶开。
有的时候又有野兽好像狼来到偷食这些羊，那牧羊人又会用他的杖将这些野兽赶走。
到了晚上的时候，牧羊人就会把羊都赶到羊圈里去。
到夜晚黑，牧羊人就会将羊都赶入到羊圈那里。
所谓羊圈，就是用石头砌起来的一个墙，包围的一块的像一个堡垒，一个房子一样的地方。
这个羊圈就是用石头周围围住的，好像一间屋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一个羊圈通常有一部分是用草盖起来，那个地方是要给母羊奶小羊的地方。
通常有一部分是用草盖起上来，那就是让母羊可以奶小羊的地方。
那么这一个石头砌成的羊圈通常只有一个进出口。
这个用石头所砌成的羊圈通常只有一个进出口。
所以当天色渐暗的时候，牧羊人们就会把他们的羊通通都赶到这个羊圈里面来。
所以当天色渐渐暗的时候，牧羊人又会将他所有的羊都赶入到羊圈。
有许多时候是很多牧羊人共用一个羊圈。
有时候也都是有好几个牧羊人他共用一个羊圈。
所以这些牧人他们就会守在门口看着他们的羊进去。
咁呢啲牧人就会守喺门口睇住佢哋嘅羊行入呢个羊圈。
那么这也是一个时刻，他们要仔细地去检查每一只的羊。
当佢哋睇住嘅时候，佢亦都好细心咁去检查每一只羊。
如果有羊受了伤，他们就要用这个膏油去包裹它，去涂抹。
如果有羊受咗伤，佢就会用膏油去涂抹去包裹。
如果有羊渴了，他们就要倒水在槽里面让羊喝。
如果有羊颈渴，咁佢哋又会倒啲水让佢饮。
你们记得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五节怎么样的说？
你记得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五节点讲吗？
他说：他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
嗰度诗篇话佢用油膏咗我嘅头，使我嘅福杯满溢。
所以在写诗的人，他想象到那一个牧羊人是如何仔细小心的去照顾他的羊群。
所以当时写诗嘅人，佢系想象得到牧羊人系点样小心仔细嘅嚟到去照顾佢嘅羊群。
当黑夜渐深的时候，这些牧羊人就会一个一个离开，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去。
当黑夜渐深的时候，这些牧羊人就会一个一个离开，回到他们自己的住处。
那么在这时候呢，就会有一位轮值的牧羊人，他那天他要守夜，要留在那里。
那时候就会有其中一个牧羊人，他轮值，轮到他会在那晚守夜留在那里。
这个牧羊人留在哪里呢？他就睡在这一个进出羊圈的出入口，他自己就成了这个羊圈的门。
这个牧羊人他睡在哪里呢？他就睡在这个羊圈的进出口，所以他自己就成为这个羊圈的门。
所以他在那里，羊就不会跑出来，野兽也不会跑进去。
因为他睡在那里，所以羊就不可能走出来，而野兽也都不可以走到入羊圈。
那么那一天晚上，这个牧羊人就成了那个羊圈的门。
所以那一晚，这个牧羊人就成了那个羊圈的门。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这样的说。
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九节，耶稣这样说。
他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
耶稣说：我是羊圈的门。
这是一个何等有力量的宣告。
这个是一个何等有力量的宣告。
因为这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成了我们保护，成了我们的拯救。
你就告诉我们，耶稣自己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拯救。
凡从他经过的就能够得到三样东西。
凡从他经过的就得到三样东
西。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哪三样东西呢？
你就告诉我们哪三样东西呢？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啊。
第九节告诉我们就必然怎么样？得救。
得救，第九节吗？
得救是什么意思？
得救是什么意思呢？
得救就是脱离豺狼的攻击。
得救就是脱离豺狼的攻击。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遭受到豺狼的攻击？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不是常常遭受到豺狼的攻击呢？
有时候这些的豺狼就好像在我们的办公室，好像在我们的家里。
有时候这些豺狼就好像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家里。
有更多的时候这些豺狼在我们自己的心里。
有更多的时候这些豺狼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在几多年前，在 Northern Kentucky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很多年前在肯特基州的北边有一对夫妇。
这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对别人都很好，就是对自己不太好。
这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对别人都很好，但是对自己不太好。
他们两个人天天都吵架。
他们两个人天天都吵架。
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孩子，每一次他父母吵架的时候，那孩子都躲到桌子底下去。
他们有一个两岁的小孩子，每一次父母吵架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会躲在台底。
那么住在他们公寓的附近，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很好的基督徒。
住在他们公寓的附近，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很好的基督徒。
那么不但是开导他们，而且也带他们来教会。
不单止开导他们，也都带他们来教会。
开始的时候，这位太太她觉得人生苦恼得不得了。
开始的时候，这位太太觉得人生苦恼到不得了。
她一谈起来她的婚姻，她就哭。
每一次讲到他自己的婚姻生活，他就会哭。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来求告主耶稣。
所以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来求告主耶稣。
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也很有耐心的照顾他们。
这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也都很有耐心的照顾他们。
每一次老远的就载这位太太来参加主日的聚会。
每一次都很远的就载这位太太来参加主日的聚会。
这位太太她自己祷告，她读圣经，慢慢她就有了变化。
这位太太她自己祷告读圣经，慢慢她心中就有变化。
她体会到人不能够改变的事情，神能够改变。
她体会得到人不能够改变的事情，神能够改变。
经过一段日子，这一对夫妇他们都信了主，成了基督徒。
经过一段的日子，这一对夫妇都信了主，成为基督徒。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我两年前来到回来的时候，我就听说他们搬到了加州去。
当我两三年前回来的时候，就听见说他们已经搬去加州了。
我听说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他们一家人都非常的和睦，他们也常常去教会。
我听见说他们又生了一个小孩子，而且一家人都非常的和睦，也都常常去教会。
你晓得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错误中，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改变我们。
你知道从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错误当中，主耶稣能够改变我们，拯救我们。
因为这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他要救人，那相信他的人能够脱离恶者的攻击，这就是得救。
他要救人，相信他的人能够脱离恶者的攻击，这个就是得救。
我们看第九节就得到第二样的东西。
我们看第九节就看到得到第二样的东西是什么呢？
得什么？得草吃。
这里说是得草吃。
凡从耶稣这个门进出的羊就得草吃。
凡是从耶稣这个门进出的羊就得草吃。
吃草是每天的事情。
吃草是每日的事。
因为我们身体上有实际的需要。
因为我们身体上有实际的需要。
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家里面有好几张嘴等着我们去喂。
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家有很多口等着我们去喂。
确实面包是非常实际的东西。
确实的，面包是很实际的东西。
因为我们身体有这种身体的基本的需要。
因为我们身体有我们身体基本的需要。
但主耶稣基督他也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你知道吗？
但是主耶稣基督他也供应我们肉体的需要，你知道吗？
主耶稣他教导门徒的祷告主导文当中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要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主耶稣也都教导他的门徒祷告这样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主耶稣他自己也关心那一些听众他们肚子的饥饿，所以他一次是五千人吃饱，是四千人吃饱。
主耶稣也都关心在他周围的群众他们需要食物，所以曾经他一次使五千人食饱，一次使四千人食饱。
主耶稣他晓得人基本的需要，
主耶稣他晓得人基本的需要。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从古到今我还没有听见过有一个基督徒是饿死的。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从古到今我还未曾听见有基督徒是饿死的。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基督徒饿死的？
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基督徒饿死的呢？
主耶稣怎么讲？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
主耶稣他怎么说？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穿什么。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他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又不种又不收，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
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你们岂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何况我们当中有好多人我们银行还有存款呢。
何况我们很多人当中我们在银行仍然还有 存款呢。
我们需要对主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他就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
我们需要对主有一个真实的信心，他就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
他关心我们，他能够让我们衣食饱足。
他关心我们，他能够使我们衣食饱足。
那么进出不但是得救得草吃，而且得什么？得什么？得生命。
进出不单只是得草吃，而且得生命。
凡从耶稣这个门进来的不但是得救得草吃，而且要得到丰盛的生命。
凡从耶稣这个门进入的不单只是得救得草吃，而且要得丰盛的生命。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这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
什么是普通的生命呢？
什么是普通的生命呢？
普通的生命就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
普通的生命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
每一天就是你想到你自己，
每一天都是你想到你自己。
我怎么样能够换到一个好的工作？
我怎么样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工？
我怎么样能够换到一个好的房子？
我怎么样可以换一间好的屋？
我怎么样能够换到一个绿卡？
我怎么样可以换到一个居留卡？
还有的人想说我怎么样能够换到一个更好的太太？
还有一个人想说我怎么可以换到一个更好的太太？
但是我告诉你，东西可以越换越好，但是人是越换越坏的。
我可以告诉你，东西一些物件可以越换越好，但是人肯定是越换越坏。
有一位电影明星 Robert Ford， 他曾经娶了好多个太太。
有一位电影明星叫做 Robert Ford， 他娶过好多个太太。
当他62岁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太太，过了一个月他就死了。
他62岁的时候，他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太太，但是过了一个月他就死了。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
什么是丰盛的生命呢？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什么时候你把你自己的重心从你转移到主的身上，那么你就开始经验一个丰盛的生命。
什么时候你将你自己的重心从自己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你就开始去经验一个丰盛的生命。
有很多人大概知道这个酒尼的故事。
Johnny。有很多人大概知道有个女仔叫做 Johnny 她的故事。
她1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在骑马不小心摔下来，就变成瘫痪。
她1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骑马不小心跌咗落嚟，就变咗四肢瘫痪。
她从颈部以下所有的神经都失去控制，不能够动。
从颈部以下所有的神经都失去控制，唔可以喐。
他坐在轮椅上，他需要别人去服侍他，帮助他。
他坐在轮椅上面，他需要别人服侍他，帮助他。
有一段时间，他自己depressed 到一种程度，他甚至连自杀的力量都没有。
有一段时间，他低落到一个地步，甚至连自杀的力量都没有。
他说他想到自己这样子要残废的过一生，他实在没有勇气活下去。
他说他想到他自己需要残废过一生，他就没有勇气再活下去。
当他开始认识主，他的生命就有了奇妙的改变。
但是当他开始认识主，他的生命就有很奇妙的改变。
你晓得在过去差不多30年的里面，他做了多少感人的事情？
你知道在过去差不多30年当中，他做了几多感人的事？
他的手脚都不能动，但是他用他的嘴牙齿咬着铅笔去画画。
虽然他的手脚都不可以动，但是他用他的嘴，用他的牙齿，他可以含着笔去画画。
他举办了许多的演讲会，帮助了许多残废的人重新的恢复起信心来。
他举办了很多演讲会，帮助很多残废的人重新恢复他们的信心。
今天还在每一个晚间的广播电视节目中，广播台的节目当中，他帮助许许多多失去信心的人。
今日他还藉着广播在电台里面帮助很多失去信心的人。
这就是丰盛的生命。
这个就是丰盛的生命。
一个人若是从主耶稣进到这个羊圈去，他要得到这一种丰盛的生命。
一个人如果是从主耶稣进入到神的羊圈里面，他就会得到这种丰盛的生命。
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这样的说。
第十章第十一节，耶稣这样说，
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什么样子的牧人是好牧人呢？
什么怎样的样子的牧人是好牧人呢？
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三个榜样。
主耶稣给我们看见有三个榜样。
第一个，好牧人是肯为羊舍命的。
第一个是好牧人是肯为羊舍命的。
有的时候这个羊会迷失在山路当中，它会落到山崖荆棘里。
有时羊会跌落在山坑，或者是落到去山崖荆棘当中。
这个牧人他发现了羊不见，他就把羊交给他的同伴，他要到山谷当中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
当牧人发觉这只羊不见了，他会将其他的羊交给另外一个牧人，然后去山谷当中寻找这只羊。
可能他要经过各样的危险去能够把这一只迷失的羊找回来。
可能他要经过各样的危险，然后将这只迷失的羊找回来。
主耶稣为了救人类，他付出了可能付的最大的代价。
主耶稣为了拯救人类，他付出了他可能付的最大的代价。
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舍去。
他将他自己的生命舍去。
世界上再没有一种爱比舍己的爱更大。
世界上再没有一种爱比舍己的生的爱更大。
你晓得耶稣并不是寻道而死的。
你知道耶稣并不是殉道而死。
耶稣也不是被逼迫到不得不死的。
耶稣也都不是被逼迫到不得不死。
这边告诉我们第十八节，他说是他自己情愿担负我们的罪而自愿去死的。
十八节告诉我们，是他自己情愿担负我们的罪，自己将命舍去。
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
他说没有人夺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舍的。
故宫看到狼来了，他们都逃跑。
故宫看见狼来，他们都会逃跑。
但是一个好牧人，他要甚至牺牲自己的命去保护这些的羊。
但是一个好牧人，他会甚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要保护他的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羊属于他。
因为这些羊属于他。
第二个榜样，我们看到好牧人认识他的羊。
第二个榜样，我们看见好牧人认识他的羊。
他的羊也认识他。
他的羊也都认识他。
你晓得每一只羊都有他们的特征。
你知道每一只羊都有他的特征。
有的羊怕到高的地方去。
有一只羊可能怕去高的地方。
有的羊他怕留在黑暗里。
有羊可能怕留在黑暗当中。
也许有的羊容易生病。
或者有一些羊容易生病。
也许有的羊喜欢乱跑。
或者有一只羊喜欢乱跑。
但是好牧人认识他每一只的羊。
但是好牧人认识他每一只羊。
他按着他们的名字来叫他们。
他按着他们的名字来叫他们。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些羊就认识他，会跟着他走。
所以当他出来的时候，这些羊认识他，就会跟着他走。
主耶稣认识你。
主耶稣认识你。
他知道你的软弱跟你的要求，你的需求。
他知道你的软弱，也都知道你的需求。
他要按着你的名字来叫你。
他要按着你的名字来叫你。
但你也要认识主。
但是你又必须要认识主，
你要跟从他的脚步走，
你要跟随他的脚步走，
你不要让他到你后面来赶你走，
你不要让他走到你的后面要赶你走，
他是在前面做你的榜样，他要引导你走，
他是在前面做你的榜样，他要引导你走。
如果你让耶稣到后面来赶你走的话，你就会失去许多的恩典。
如果你要耶稣在后面来赶你走的话，你就会失去很多的恩典。
我们要竭力地追求认识他，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
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耶稣是我们灵魂的牧人。
好牧人不但为羊舍命，好牧人认识他的羊，同时好牧人要使羊都合成一群。
好牧人不单止为羊舍命，好牧人不单止认识他的羊，好牧人也都要使他的羊合成一群。
第十六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十六节话，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好牧人有其他的羊，他要把他们都带来合成一群。
好牧人有其他的羊，他将他们都带来合成一群。
如果照这个经文当时的意义，这个另外一群可能是指的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
如果照这个经文原来的意义，另外一群可能是指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
但今天这是不是指的在周遭那一些跟我们不太相同的人呢？
在今天这一节经文是不是都指住在今天我们周围跟我们不太相同的人呢？
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同一批的羊，每一个人都是羊。
在神的羊中，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同一批的羊。
所以我们只有一位牧人，我们就不应当分。
所以我们只有一位牧人，我们就不应该分。
你是讲广东话的，我是讲国语的。
你是讲广东话的，我是讲国语。
你是老年人，我是中年人少年人。
你是老年人，我是中年人少年人。
你是学生，我是家庭。
你是学生，我是家庭。
这样子很危险，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这样是很危险，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因为当羊分开的时候，狼来了，牧人就不能够一一的照顾到，有一些羊就要损失。
当羊分开的时候，如果狼来了，牧人就没办法一一的照顾到，其中有些就会受损失。
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的人。
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是一家的人。
有些人他们也许不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但是他们在其他教会聚会，他们也是敬拜同样一位神，我们也是一个羊圈里的羊。
有些人或者他不参加这个教会的聚会，他去参加别的教会的聚会，但是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同一个羊圈的羊。
只要我们同信主耶稣基督，我们都只有一个牧人。
只要我们同相信耶稣基督，我们都只有一位牧人。
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才会有合一。
什么时候我们将我们的焦点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可以有合一。
什么时候我们是侍奉主而不是侍奉人，我们才会有合一。
什么时候我们是侍奉主而不是侍奉人，我们才会有合一。
主耶稣是好牧人。
主耶稣是好牧人。
是因为爱的重量使他从天上被拉到地上来。
是因为爱的重量将他从天上拉到地下来。
他要成为你的灵魂的牧人。
他要成为你灵魂的牧人。
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而进入他到这个羊圈去呢？
你愿不愿意接受他而进入他这个羊圈呢？
当你这样子接受，你就得救，你就得草吃，你就得到丰盛的生命。
当你这样接受的时候，你就得救，你就得草吃，而且得到丰盛的生命。
你要是跟随主的话，你认识主的好榜样，他是一个好牧人，他是一个认识羊的人，他也是把羊都合在一起。
如果你跟随主的话，他是你的好榜样，他认识每一个羊，他也都将羊合在一起。
你愿不愿意跟随主的脚步呢？
你愿不愿意跟随主的脚步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世间成了羊的门。
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来到世间成为羊的门。
你告诉我们说，凡从你进去的就出入得草吃。
你告诉我们听，凡从你进入的就出入得草吃。
因为我们必然要从那个偷窃杀害毁坏的中得救过来。
因为我们必要从那个偷窃毁坏的势力当中被拯救过来。
你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你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愿我们真是常常回应你对我们心里面的呼喊。
让我们真是常常回应你对我们心中的呼喊。
当我们好像亡羊走迷的时候，主啊，让我们顺从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要回到主的面前来。
当我们好像亡羊走迷的时候，让我们要顺从心里面微小的声音，要回到主你的面前来。
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山谷之间，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方向跟我们的目的。
有时候我们好像自己一个人在山谷当中，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和目的。
神啊，求你在那个时刻，你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用心灵能够听见你呼喊我们的名字。
神啊，求你在那个时候，你能够让我们从心灵里面听见你呼喊我们的名字。
让我们有一个力量，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
让我们有一个力量来回转归向你。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保留而不爱你的呢？
你已经为我们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保留而不爱你的呢？
我们求我们灵魂的牧人在我们的心里面一天一天的扩大。
我们求我们灵魂的牧人在我们的心中一日一日的扩大。
请听我们的祷告，
请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